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妙妙，你觉得这个酒店遇到灵异事件是在很破旧很古早的酒店里面遇到的可能性大，还是在比较 modern 的酒店里面遇到的可能性大呢？
这不得看这个地皮以前是
干什么的。
对，
今天第一个稿子呢来自于我们的微信客服号，它的 B 站名字叫做 VONYTA 啊，我们称呼它小 V。 咱们小 V 呢是在上海的酒店里面遇到了真实灵异事件，而且他最后把所有的照片还有信息以及酒店没有打码的图片全部发给我了。
哦，要放出来。
没错，更关键的是他本身应该是留学的吧，他在外网去搜这个酒店的评论，得到了很多相关的信息，都说这个酒店有问题。
确实是，是吧？
哎，确实是，好多人都说这个事儿。
哦，
好，那起来听一听。小薇说啊，他自己的这种体质啊就是比较阴的体质，刚出生的时候啊据说是被脐带缠住了5分钟、差一点窒息死掉了，所以他体质呢就不太好，体弱多病，而且对灵异方面是比较敏感的，时不时的会看到一些阴影绰绰的东西，但随着他年纪的增长啊就慢慢减少了。事情发生在他16岁时候去上海玩遇到的一件特别诡异，他说是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事情。当时他跟爸爸一起去上海，因为爸爸贪便宜就找了一家看上去很旧很旧的旅店，但其实我看照片还好，就没有我脑补的那么旧。
哦，可能就不像现在这种普遍什么智能化那种。
对对对，就可能是那种开了3-4年的酒店。
哦，那也还好嘛。
对，
嗯，
小薇说啊，他自己到酒店门口的时候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发寒和发冷，这个酒店的窗户被设计成了类似于教堂的那种花窗。
哦，
哎，
好看，
哎，很有特色。
嗯，
他跟爸爸办入住的时候呢，前台给他的感觉也特别的奇怪啊，怎么形容啊，就是非常不像一个正常人。
怎么讲？
哎，这个前台说话声音特别小，跟他爸爸说了几句话之后啊就开始自言自语，也不知道说什么。小薇注意到这个人的皮肤特别白，白的就像吸血鬼一样。综合以上的情况啊，小薇就一直跟爸爸说，哎，我们换一家住吧，这边不太舒服。但爸爸是为了省钱，因为这个酒店估计特别便宜，怎么也就不听。那小薇没办法呀，他只能祈祷着，哎，到时候给我安排房子，别是四楼，别是尾房。结果拿到房卡之后啊，他差点晕过去了，是404号房间。
哦，全是四，
哎，真对上了。
嗯，
这里切后台的鱼友可以切回来看一眼，他进房间之前给我们拍了张照。
嗯，
我觉得小薇是就是时时提防着有什么怪事发生。
对对，
所以他用手机或者相机不停在记录。小薇说自己当时真的是快炸了，不光是四楼啊，而且这个404号房间它是位于尾房和杂物间的中间，就说句不好听的，可能它也算尾房，
就杂物间在最后一个。
哎，如果杂物间在最后一个，它就是尾房了。如果杂物间不在最后，尾房在最后，那它就是倒数第二间。
哦，
对。然后他特别有意思啊，他又发了一张图，他说确实不是尾房，但是他被夹在中间。什么叫夹在中间？不光是字面上的意思，是真正地理上的。这个酒店啊，在他这个房间这边形成了一个锐角，而这个房间正好在角上，就像硬生生长出来了一样。
嗯。
get 不到的鱼友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张图片啊。
哦，又有。
小薇说只能继续纠缠爸爸说，哎呀，爸爸爸爸，这个404不是什么好数字啊，而且我觉得阴森森的。小薇这个阴森森这个词可不是空穴来风，他说开门之后就真的有一股冷风带着潮湿且发霉的味道迎面而来。最离谱的是他觉得房间里面的镜子竟然对着床。
哦，烦死了这种。
对
对吧，
而且这张床就是小飞的床，这爸爸也是，要是我的话，且不说换房间吧，起码我来睡这张床是吧，
可能他根本就没有这种意识嘛。
对，
不信这些，
不信这些。OK， 爸爸说别想那么多，小孩子不要管这些事情，导致两人大吵了一架。 小薇自己跑出去吃饭了。一直到了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小薇想着，哎呀，我还是不要在外面待太晚，毕竟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他就往回走了。往回走的时候，他总觉得有人在叫自己，在身后叫他，就好像是他爸爸的声音一样。小时候也听到过有人喊他名字的情况，但是家里的老人说啊，不能回头，回头就会出现不好的事情，什么三盏灯之类的。不过这个时候呢，小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下意识的回头了。可能他当时想的是确认一下是不是我爸出来找我了，毕竟吵完架我都出去这么久了，那不可能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父亲放一个孩子在外面自己游荡这么久，对吧？
肯定担心嘛。
对，而且如果是家里面啊，在自己家的城市你放就放了，这陌生城市呀。结果是不用多想，街上是一个人影都没有，他就觉得邪乎起来了，硬着头皮往酒店走。走着走着，小薇越发恐惧，他说这是上海啊，怎么可能才八九点钟街上就没人了呢？于是他就加快脚步，飞快地走回了酒店。当爬到四楼楼梯的时候，他好像看到了一个小孩子一闪而过，就在楼梯拐角那边盯着小薇看，看见他上楼之后啊，就跑掉了，好像是引入了墙里。最开始的时候小薇觉得谁家小孩子呀，这么晚了还出来玩，这么小。但是当他顺着刚才那个方向走过去的时候，就发现那边只有一个紧闭着的门，根本没有其他门。而且这扇门啊，是类似于电梯的那种推拉式的铁门，如果想要把这个门打开的话呢，想必是有动静的，但刚才没有任何声音啊，这个小孩就像是消失了一样，就在这个门的地方。哎，大家可以再切回来看一下，这是个照片啊，就是小薇拍的刚才说的很怪异的门的照片。这个门给我感觉都有点像冷库门，如果它不是自动的那种感觉的话，没有电梯的地方会设计一个这种门，真很诡异啊。小薇说她第一次觉得这么害怕，想着还是赶紧回房间，毕竟爸爸在房子里面。好在是回去之后啊，哎，爸爸果然在，但是他感觉爸爸还在生气，神情特别的冷漠，然后对小薇说，我一直在房间里面看电视，也没有问小薇去哪。他这里补充说啊，这个电视也是挺诡异的，明明都是2016年的，这个电视呢是上个世纪的大头电视。
哦，就是什么显像管那种。
对，就后面很大，整个电视本身很笨重，所以当时小薇继续产生诡异且害怕的感觉。他想着说，哎呀，我不能这么睡啊，这么睡有危险啊。
对，
他就把镜子给遮起来了，他是用衣服挂在这个镜子上面把镜子给挡起来了，非常机智。挂上去之后呢，他就有点累了，就直接去睡了。这里呢也会有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真是记录美好生活
啊，随手记录生活，是吧？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很诡异。
对对，防患于未然。
其实事情到这边呢已经画上一个小分号了，他是这么想的，没想到这才是开始。刚才也说了，小薇之所以这么早冲回酒店，是因为他觉得街上太不正常了啊，人太少了，几乎没人。他相信任何一个内地的城市都不会在八九点的时候空无一人的，他说这是加拿大和澳洲的风格，更何况是2016年的上海。所以呢，即便是小 A 累到秒睡，还是有一点心有余悸的，没有睡熟，没有睡踏实。大概到了凌晨，具体几点钟他忘记了，他不知道当时是被鬼压床还是做噩梦了，姑且认为是噩梦啊。梦里面他看见一个看不清五官的女鬼站在自己的床头，用手指着爸爸的床。
指爸爸去？
对，指着爸爸的床。他猛地就给吓醒了，醒来之后发现自己浑身是汗，嗓子发干到疼痛，无法说出任何话。他紧张地去看了一眼爸爸的床，哦，还好，爸爸呢在床上安静地睡着，根本就没有什么女鬼之类的东西。他想，哎呦，刚才这个梦啊真是太真实了，着实把自己吓得不轻，就想着，哎，我干脆下床上个厕所喝点水。但不知道为什么，小薇上完厕所之后找遍了屋子也找不到矿泉水什么的，那挺尴尬的嘛。他就怕吵醒爸爸，就只能拿着房卡呢出门准备下楼买水喝。他记得当时自己是捏手捏脚的打开了房门，尽可能没有声音的带上门，走过这个冷飕飕的走廊，坐着电梯下楼。还好啊，他一到一楼就看见了一台自动售货机，他买了这个矿泉水一阵猛灌， 当时这个自动售货机里面的水都是冰的，喝完之后啊，嗓子的疼痛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是加剧了。可能是嗓子的疼痛让他清醒了一些，他突然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今天的爸爸很反常，不仅仅是自己回宾馆之后的这种态度非常冷漠，不像平时的样子。他说平时爸爸就算生气至少会问一下，哎，你刚才去哪里了，对吧？而且爸爸人到中年有一点发胖，在家时候睡觉的时候的呼噜声贼大，今天如此安静，
不正常。
对，他此时已经感觉到头顶开始冒冷汗了，他说真的是头顶啊，心脏抑制不住的砰砰乱跳。他用眼睛开始四下搜索，他说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但是他看到的是前台没人，那个古怪的店员啊消失不见了，宾馆外面呢也是黑暗一片，似乎连路灯都没有，而他自己呢压根就不敢靠近这个宾馆的大门。其实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有一种怪奇物语里世界的感觉了。那小薇呢咬了咬牙，他想着说啊，不管其他人怎么样，我一定要先去找到我爸爸，真正的爸爸。于是他准备上楼回到那个古怪的404号房，可等他走到电梯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呀，恐怖片里说了这种情况是不能坐电梯的，
对对对，
一不能坐电梯，二不能下地下室，
他真的很小心
啊。
嗯，
他说好，我不是弱势主角，我要爬楼去四楼。
嗯，
他爬着楼就想，哎，我拍一下，手机没带，这里就没有记录生活了啊。
那他爬楼不怕鬼打架？
对啊，爬楼其实也挺危险。
嗯，
他说这个宾馆或者这个酒店的台阶设置和其他的建筑物是有一点点差异的。什么差异呢？每一层的台阶都特别矮，一般呢一层楼可能是8到9个台阶，但这里可能一层楼有11到12个台阶。
我大概知道，就是正常应该是咱们居民楼那种台阶高度。
嗯，对，
它其实有点像学校的那种，是吧？
学校应该是，然后我记得我的印象中是那种有的时候通往地下室，它为了减缓这个坡度嘛，你台阶设置的多，坡度就会没有那么陡。
对对对
啊。小薇说呢，他就这样爬着，越爬越奇怪。哎，这里就提到了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地下室拿车的经验？这个建筑物特点是从1楼到-1楼或者到-2楼的地下室台阶会比1楼到-2楼的多几个转弯。一般正常的两层楼之间呢只有一个转弯，但是去地下室的时候往往是2个或3个。这个宾馆就是这样子的，似乎是多了一个或者是2个转弯。这个我还真没关注过啊。
嗯，
啊，蛮有意思的，他观察的非常细心。自己是从一楼出发的，但是此时他觉得自己啊像是从地下往楼上爬，矮矮的4层楼他爬了5分钟，太不可思议了。等他看到楼层标志4出现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那也没管那么多，小薇就赶紧往404跑，一路上还是一样的冷飕飕的，走廊的灯光昏暗，随时可能要熄灭，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安静和说不出来的怪味。
嗯，
非要他形容的话说，有点类似于灰尘的味道，就好像这个酒店的走廊有几百年没有人打扫一样，堆满了灰尘。但是只限于味道，走廊本身还是很干净的。等他到了404，用房卡打开了房门，正犹豫着是直接跑过去大喊叫醒爸爸，还是小心翼翼的弄醒他。打开门之后啊，他发现刚才的纠结完全不用，因为他直接给面前的这幅场景吓到尖叫。为什么他会尖叫呢？因为房间变了。
嗯，
此时的房间里面出现了一大一小2张床，大床啊就是正常的床铺大小，而那张小床呢像是给幼儿园小朋友量身定做的那种小床一样，看上去非常旧，红色的油漆斑驳掉落，特别是床上铺着一张平整的龙凤被子。
我别来这种啊，
这可怕的，我都要讲脏话。小薇当时就吓到不知所措，唯一的念头就是赶紧跑，因为房间里面没有爸爸，但他也没有看到任何人或者鬼什么的。他疯狂的冲到了电梯那边，完全忘记了恐怖片安全准则，猛地按下这个下楼键，等电梯一开门就冲进去，然后按了一，还好这个电梯呢一切正常，没有出现什么诡异的事情。结局就是小薇回到了1楼的大厅，一直呆坐到天亮，直到日上三竿的时候，然后那个脸色白到不正常的店员不知道从哪边出来了，就继续在前台值班。 小薇感觉到一切似乎都正常了，抵不住对爸爸的担心，又坐电梯回到了404。打开房门之后，他发现爸爸躺在床上大睡特睡，一如往常，鼾声特别大。特务老这边就结束了。
他走错了呗，是吗？
哎，你这么一说有点像哎。
嗯，
但是走错的话，他这个房卡是怎么开门的？
不是，我意思不是那个咱们常见的那个走错，
哦哦哦，
是咱们这边这种走错，
哦，就是走错到异空间那种感觉，
啊，
是吧？哎，我倒是当时想的第一反应是，因为我住过有一些酒店，它房卡是通用的，就是，但应该不是这个酒店，我是小时候住的那种很破旧的旅店，我那时候考司法证嘛，
嗯，
然后他那个可能是81万，
81万，
对，
招待所呗，
哎，招待比招待所还要破，
嗯，
然后他那个房卡是通用的，
那还有房卡，我都觉得更神奇，
你也给钥匙是吧？
哦，
所以不知道到底是出现什么情况啊，但是如果大家对这个酒店有想法，或者是甚至你住过，你欢迎在评论区说一说。
嗯，
因为这个酒店我就不打算腻了，
就不建议再住了，是吧？
啊，对，我
就没住过他也别住了。
是是，我就可能会打一个小字的马赛克，考虑到侵权问题，但是整体大家能看出来。
嗯，
还有诡异的点，就我就感觉他父亲啊，他爸爸在回来的时候就，可能他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另外一个空间了。
对，就不是他原来那个
父亲，
熟悉的那个嘛。
对，他就所有事情都很反常嘛，只是他长得跟他父亲一样
啊。我靠，
就真的是细思极恐，虽然说没有过于吓人的点出现，
让你这样思的。
那，
啊，
不管如何，我们也希望小薇后面的日子能平安顺遂。
没错。
好，那第一套这边。
好，第二个故事啊，为什么刚才听你讲一半，我说他不怕这个上楼鬼打墙吗？
嗯，对，
我这个故事就是上楼鬼打墙。
哦，
但是啊，
嗯，
够离谱这事儿啊。
怎么呢？
好，来自于我们 B 站的鱼友叫嚣张的气焰就是我，他让我们喊他小佩。小佩说这个事情啊，发生没多久，就是5月11号晚上8:30，8:40左右。
嗯，
自己呢是个高中生。因为第二天不用上学，所以当天啊就稍微放松了一下，只学习到了8:30。家里呢一直有这个订牛奶习惯，每天订牛奶呢都会放在这个单元楼门口的牛奶箱里面。正巧他说那天他爸妈忘记取了，看到这个小佩今天这么早休息，就说你这个没事嘛，你就下去把牛奶取了，顺便把垃圾给扔了呗。
对，
然后小佩呢也答应了，很正常嘛。这里呢他再提了一下，说因为平时学习嘛，妈妈管得比较严，所以虽然他是有智能手机的，但都在妈妈那边保管，平时上学的时候啊只有一个板砖诺基亚可以用，
嗯，
用来打电话方便联系。当时他下楼也是带着这个诺基亚就下楼了。那小佩回忆啊，在他下楼过程中有一个女人啊正在上楼，他瞥了一眼，大概也就是穿个黑色外套和一个黑色长裤，但是很僵直的在上楼，就是怪怪的，
走路姿势不正常。
哎，他自己当时其实没有太注意到这一点，只是觉得，
嗯，
哎有点不太舒服
啊，
那也没多想嘛，出了自家的单元门，走了几步呢就把垃圾给先扔了。在走的过程中呢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但他说当时就是心里感觉莫名的紧了一下，
毛骨悚然，
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因为当时时间也不算早了，8-9点了，
嗯，
周围都很黑，他自己胆子其实也不算大了，啊，其实有点害怕的，一心就想着赶紧就回去呗，然后就匆匆忙忙就上到4楼了。这里他说他家其实是在5楼的，但想起来我操，垃圾是扔了，牛奶也没拿，
哦，我垃圾是扔了，手机也跟着扔了，
然后就犹豫了一会儿，就跑下去又拿牛奶嘛，
嗯。嗯，
但等拿完牛奶再上楼的时候，怪事就来了。
嗯，
小佩说他们楼道里面是有那种声控灯的，下楼的时候他记得是正常亮的，但在等自己上楼的时候，在1楼的时候就发现不管他怎么提前跺脚啊，那个灯就是不理他。
哦，
往常在1楼跺脚的时候，这个2楼灯甚至都会亮，但刚刚啊一个都没亮，那自然楼道里面就很黑了呀。
嗯，
然后小佩呢就赶紧打开这个诺基亚手电筒来照亮。他说因为楼道里面是没有那种标层数的，就是什么 1F 2F 那种，
对，
自己平时有个习惯就是边上楼梯边数层数。
哦，
就走着走着我到几楼了到几楼了，
对，
上楼过程中呢，小佩发现二楼的一户住户门是开着的，
嗯，
里面呢非常亮，发着那种特别白的光，
白炽灯，
但是没什么声音。自己继续往上走啊，走到四楼的时候呢，也算松了口气，心想，哎，再上一层就到家了
啊。
结果等小佩再往上走一楼之后，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二楼了，
又回去了。
我不讲鬼打墙嘛，
哦。
因为他发现二楼那个住户还是开着那个门，发着那个诡异的白光，
特别亮灯。
他在投稿里说，因为妈妈平时其实是学这方面的，所以自己是信这些东西的。
嗯，
但他妈的信归信，他没有什么应对这东西的知识啊。
哦，
对吗？
是。
而且自己回到二楼的时候，这个诺基亚也开始犯病
啊，
不亮。
哦，喂，诺基亚开始泛起白光了。
哎呦，不至于，不至于。那整个楼套现在就是一片漆黑，
嗯，
怎么按着手机呢也没反应，他也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往上走
啊。
那走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时候，之前那个上楼的女人突然又下来了。
哦，
为什么说突然呢？因为当时整个楼道是很安静的，然后突然传出那种小碎步一样的走步声
啊。
而且你知道，
嗯，
有人下楼嘛，这个小区里面应该会有开门声关门声，
对，
它没有任何这个声音，
就光是在楼道里面走，但是
突然来了一阵小碎步。小飞说他当时手腕上是有戴朱砂手链的，
嗯，
回到二楼的时候呢就稍微感觉有点发烫，但是不明显，
嗯，
然后现在遇到这个女人呢，自己一下就感到这个朱砂变得特别烫。
是，
现在已经走到二楼三楼之间，准备往三楼上走了。小佩呢也没停下，就这么往上走，和那个下楼女人啊算是擦肩而过。那个女人呢也不出动静，只是往下走，好像经过的时候也没发生什么特别事情。但是咱们小佩往下瞥了一眼，发现，嗯，垫着脚走路。
好，果然如此。因为我听到小碎步的时候，我觉得不对劲。
对吧，
哪有人下上楼梯走这种小碎步啊。
是啊，
太可怕了。
那自己走到三楼之后呢，心自然跳得巨快啊。那他也是冷静了一会儿继续往上走，
嗯，
朱砂串呢好像稍微冷了一点，跟上次一样，上到四楼之后他妈又回到二楼了
啊。
这次呢自己开始尝试往下走，但是下了一层发现依然是这个二楼的样式，没办法，还是往上爬呗。
嗯，
整个楼道里面呢一片漆黑，二楼那个房间里依然是很亮的。那在这么黑的环境里面有个很亮的地方，人类趋光性嘛。
对，
小佩说他忍不住，哎呀，我要不进去看看得了。
是，
这一轮啊路过这个屋子之后，和上次一样，在二楼与三楼中间楼梯上那个女人又出现了，
又来。
只是这次啊，
嗯，
她一出现咱们小佩闻到了一股血腥味儿。
我去，
啊，依然是擦肩而过啊，
嗯。
女人下去之后就消失了，
也没管她。
对，脚步声呢也就消失了
啊。
小佩这一轮上到四楼之后，又回到了二楼，还是和这个女人擦肩而过
啊。
但这次不仅是血腥味，还有这个女的好像在很细小、很尖锐的在笑。那几次循环之后，咱们小佩是。真的吗？害怕了啊。
是啊是啊，
腿都吓软了。
嗯，
等自己再次到二楼的时候，看到那亮着屋子，开始犹豫，我要不要进去啊，因为自己不想再碰到那个女人了。
对对对，
等小佩都碰到这个屋子门准备进去的时候，手上这个朱砂串硬生生烫在他缩回手了。
哦，
那这个时候万幸的是诺基亚响了。
嗯，
哎，是妈妈，妈妈打电话过来了，给他一顿训，说怎么还没回来，你取个牛奶扔个垃圾二十来分钟了，
嗯，
对吧。小佩呢是没反驳他，声音都抖了，就说让你让爸爸和你一起下来接我一下。
对，接我一下，
对吧。
嗯，
妈妈刚才也说了嘛，她是学这个的。
对，
电话那头呢看她这动静估计也是猜着了，
懂了，
什么都没问，就是愣了一下，然后立马就说我马上下去，你等我一会儿。
嗯，
大概十几秒之后，小佩就听到楼上开门声音。那楼道声控灯这时候立马也被这开门声音给激活了，
哦，
全都亮了。
嗯，
这时候小佩发现啊，他确实是在二楼，只是身旁二楼屋子里面不再是白光了，而是一个橘黄色的暖光，
正常了。
哎，自己后来也是被爸妈平安接到家了啊。他在最后说啊，因为是刚发生没多久的事情，他也不知道啊，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嗯，
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那他后面就被爸爸妈妈安全的接回家了。
对，就这个月的事情。
哎呀，这个楼好诡异啊。
这不是我这边接过最厉害的鬼打墙了，
异次元杀阵。
这平时只是环境一样嘛，
对，
他这他妈总来一邻居，
是是是，
擦肩
总有人，
是，
哎，这人是不是人也不知道，
这不太像。
我记得我接过最诡异的楼里面的鬼打墙是一个广州的狱友的投稿，他说他从那个广州酒店往下走的时候，他越走越长越走越长，然后那个楼在被压缩。
哦，我也记得那个，我觉得特别窒息。
对对对，哎，这个在楼里面这种密闭空间发生的事情，绝对是挺恐怖的。
是，我觉得咱们投稿人还是妈妈，不也懂这个嘛？
啊，
尽量就跟他说明白嘛，
是，
对吧？处理一下，
很机智，很冷静。
对对对，那最后呢，咱们还是祝投稿人小佩之后能够平安，不要再遇到这种事情，
是是，
对吧
？OK，
那这个故事到这边，
嗯。好，今天第三个稿子呢，我这边客服号，他的那个客服名字是个小点儿，我们喊他小苏，他让我们
不喊小点
啊，不喊小点。小苏说呢，他之所以投这个稿子啊，是因为听早些年于考古，他听到了一个水鬼。
嗯，
你记得我们讲过一个水鬼，是我忘记是你讲还是我讲了，就是他碰到了他爸爸小时候遇到的水鬼。
哦，我讲的，
对，一直跟着他。
对的，对的。
他说，当他听到这个故事之后，立刻就想起来自己发生的相关的事情。
嗯，
一样的，现在投稿都是这么坏啊，说这个事情呢不怎么恐怖，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哦，
其实他妈我看完之后都发冷，
是吧？
嗯，他说这个事情的开端啊，是奶奶给他讲的自己年轻时候的事情，发生在1970年。
哦，好早。
对，那个时候他爸还没出生。他奶奶家啊属于水乡，长江支流。家屋口呢是水田，屋后呢是河，站在这个房子里面就可以把鱼竿直接伸到河里面钓鱼的那种程度。
哦，
真江南水乡。
对，
所以那一片呢，小孩子就是从小在江里面游泳玩水什么的，水性都特别好。
嗯，
因为是水乡，夏天的时候孩子就更喜欢或者说习惯于玩水了。但他们那边江啊没有什么缓坡，所以两边水道是比较陡峭的，下了岸之后都是看不见底的深水，因为没有河滩这种东西，人下水之后呢根本踩不到底的，小孩子下去游泳其实还是蛮危险的。
嗯，
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是从小在水边长大，加上他们那一片的江面呢不是很宽，也就十几二十米，也没出过什么事情。而这里呢，咱们小苏啊发了一张图，大家可以切回来看一下。他这里的图片或者照片啊，应该是他现在拍的，不是1970年的那个时候，应该就是他这两天拍的。他说这边的房子因为是临水嘛，所以屋后就会修一个楼梯跟这个水面平齐，再做一个很小的平台，为的就是方便人在这边洗菜啊洗衣服什么的啊，就是我们图里面这个样子。那早年间没修路的时候可能会陡峭一点，但是也是一样的。奶奶家隔壁那户人家有三个孩子，出事的时候大哥12、13岁，大姐呢不到10岁，还有一个应该不到5岁的小弟。那年夏天，三个孩子呢也就在自家的这个楼梯平台上面玩，用一个很大的水盆，就是那种很经典的大红塑料盆，
澡盆呀，
哎，澡盆，把这个弟弟啊装在盆里面，让他在水上飘。
这
心真大啊。那哥哥姐姐呢站在岸上，用一根绳子牵着这个盆，这个盆啊就像小船一样在这个水里面飘飘荡荡的，弟弟玩得特别开心。
嗯，
但还是很危险啊。前面说了嘛，因为在隔壁，所以奶奶当时在厨房里面准备午饭，她通过厨房的这个窗户是能看到江面的，她当时就看见这三个孩子在这边玩水。可能是因为早年间的原因啊，奶奶没觉得危险，还觉得蛮有意思。
哦，
啊，她喊了那个老大的名字，说，哎，你带着这个弟弟妹妹玩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啊，然后就没有再多言语。很快午饭做好了，奶奶回屋吃饭的时候就再也没有看见这三个孩子了。结果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奶奶他们开始吃饭没一会儿，就听见屋后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哭声。赶过去的时候，水面上已经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大红盆飘在江中间。
唉，
而弟弟坐在这个红色盆里面 哭得特别惨，马上就有人下水把这个弟弟连人带盆给捞起来了，问哎，到底发生什么了。弟弟一边哭一边口齿不清地说，哥哥和姐姐都掉到水里面去了。这里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就是我以为是，
对，我也以为是弟弟会出问题，
没想到是岸上的哥哥姐姐出问题。
嗯，
大家呢就赶紧联系街坊四邻下江去找，因为这边的江面并不宽，江水也并不湍急，所以呢所有人几乎是鞋子衣服都来不及脱就直接下去了。村里面的人也陆陆续续都到了，大人们都急疯了，一波又一波的人下江去找，下江去捞啊，还有剩下来一小撮人留在岸上问弟弟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弟弟年纪很小啊，他说话不清楚，但是从他不清楚的叙述里面大概能拼凑出这样的意思，就拴着这个盆的绳子啊，不知道怎么就脱手了，然后姐姐去够，这一够不小心掉到水里面去了。
嗯，
哥哥就急着去拉姐姐，也掉进水里面了。姐弟俩掉进水之后啊，一点都没有挣扎，一下子就没动静
了。哎，
对，很不对劲是吧。那飘在水上的弟弟也慌了，就开始哭，然后大人就过来了。奶奶给我们小苏说，也不一定是哥哥姐姐直接沉了，可能小孩子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了一会儿找不到哥哥姐姐才开始哭的。所以大人们到的时候呢，水面上是毫无波澜。结果就是村里面找了一天一夜，把村里面那一节的江都要翻过来了，什么都没找到。那视角呢，我们先回到奶奶这边啊，这里补充一下，奶奶家早年的这个床叫做拔布床，拔就是那个拔草的拔啊。这里呢小苏也放了几张图片，他说这个图片不是奶奶家床的图片，是他在网上找的啊。
哦，
大家可以理解为他奶奶的床跟这个格局是一样的，但是没有这么精致。就家里面的地啊是水泥的，床前的地面呢是一片木板，就相当于是这个床体结构是一大块，带着木板带着床。
嗯，
他小时候回奶奶家床还是这种，然后后来换了房子，这个床也就换掉了。那当天晚上呢，爷爷出门去找小孩去了，只留着奶奶一个人躺在床上面面朝的里侧准备睡觉。正迷糊的时候，忽然就听见床前面传来嘎吱嘎吱有人踩木板的声音。
啊，
奶奶一开始以为是爷爷啊，也没有在意，但突然意识到爷爷的脚步声没有这么轻，这种踩踏更像是小孩子的那种感觉。奶奶身上的汗毛一下子都竖起来了，瞬间就想到了白天掉在水里的邻居小孩。这个脚步声在床头转来转去，奶奶是一点不敢转身看。这个时候她又听到床头那边的米缸响了。这个米缸呢就是咱们在图里面小苏画绿圈的位置。先是米缸的盖子传来了滋滋啦啦的摩擦的声音，然后奶奶又听到像是有人把米啊捧起来，然后让它顺着手指滑落那种哗啦哗啦的声音。
哦，我操，我懂什么呀，
就像在玩米一样。
就我小时候去超市我也会这样。
是，奶奶说当时自己吓得是身上就一层冷汗。
嗯，
南方又湿热，但此时奶奶是冷到浑身打颤。就在这种僵硬又无助的状态下，奶奶是一动都不敢动啊。过了好一会儿，声音消失了，奶奶呢还是不敢转头，就这么硬扛着，最后迷迷糊糊睡着了。
嗯，
第二天醒来一睁眼，哎，发现爷爷已经躺在身边了。他赶紧把爷爷给推醒了，跟他说了这件事情。爷爷呢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但是奶奶知道这代表着那两个小孩子还是没有找到。一直到了第二天下午，下游的村子传来消息说捞到孩子。
哎，
嗯，奶奶他们赶过去看的时候啊，两个孩子已经躺在地上，整个身体都泡胀了，但是小腿上全是很深的抓痕，因为泡了水导致皮肉都翻出来了，特别的狰狞。那个年代各种原因吧，就村子里面人都说这是水猴子干的。之所以前一天大家赶到的时候水面上毫无动静，是因为这个水猴子把孩子给拖到很深的水底去了。但是诡异的事情是什么呢？是被捞起的这个尸体啊，并没有送去医院检查，说好像是请了这个勾 C 上门。那遗体呢也是按照这个习俗放在家里面，把两个孩子房间的门板给卸了，就躺在这个门板上面。奶奶说当时这种规矩啊，是如果孩子是未满18岁并且恨死都要这么做。
嗯，
也就是大半天功夫啊，勾 C 上门检查完，没多久说孩子原来的遗体是从原来的夫脑和 肿胀，变得特别特别的瘦，像
缩了，
哎，像缩水一样，
嗯，
就瘦到什么样，瘦到都脱相了，比他们生前都要瘦。因为孩子的父亲去了派出所啊，貌似是要去做笔录啊，还有去做什么死亡证明之类的，家里面只有老人和孩子的母亲，他们所有人都给吓坏了。奶奶说孩子的母亲一边哭一边嚎，说什么水猴子不是人啊，孩子遗体都变成这样是因为被他们吸了魂魄啊，不能投胎什么的。最后这个母亲是直接哭晕过去了。
嗯，
那家里面几个沉得住气的长辈就赶紧去请了师傅来处理这件事情。那具体怎么处理奶奶也不知道，说爷爷貌似过去帮忙了，但是回家之后无论奶奶怎么问他，他都是叹气不说话。那下面其实才是高潮的部分，小苏说、哦、恐怖的地方来了。他说只知道很多地方未成年的孩子是不允许下葬到祖坟的，但他们那边习俗还好，没有这个残忍的说法，只是说未满18岁夭折的孩子在家里面需要停尸3天，然后睡这个门板。那下葬后的头七天呢，需要举行一些仪式什么的。这家的两孩子不仅是恨死，而且是他们说的是那种被水猴子所害嘛，所以这个仪式做得特别大，请了全村的老人去他们家的祖屋。小苏在投稿里面说，奶奶当时也是被请去了，仪式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这个师傅和故去的孩子的家里面的长辈做了一些互动，然后全村的老人帮着撒纸钱，然后在门口的这个门栏处烧纸钱什么的。但奶奶去的时候因为人很多，她是不想进屋的，最后被后面的老人给挤进去了。
嗯，
进去之后啊，奶奶找了一个人看着不是那么多的地方待着，因为这个祖屋不大呀，全村的老人都来了，人特别挤。奶奶说自己待着的地方呢是一个柱子后面，她伸伸头也是能看到祖屋的牌位什么的。就在师傅和孩子家人在牌位那边的空地操作的时候，奶奶说自己在哭丧的这个嘈杂声中啊，竟然听到了哗啦哗啦的声音，
水声吗？
哎，开始这个声音还是被其他乱七八糟的声音给盖住的，他听得不是很真切。但是中间的时候，那个师傅对那家人说，好，现在别哭了，我们要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要干什么了。具体的说什么奶奶记不得了，他就记得除了孩子的母亲以外大家都停止了哭泣。就这个时候这个哗啦哗啦的声音还在继续，特别的刺耳。奶奶的第一反应是那天晚上自己在床上听到的米缸的动静。他说糟了，难不成是那个东西追来了？但那个东西是什么呀？是两个孩子的冤魂，还是水猴子，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这家人的妈妈不是说了吗，这孩子的遗体都受脱相了，是被水猴子吸了魂魄，那不应该是孩子的魂吧？到底是什么呀？就一系列的问题在奶奶的这个脑海里面不停的萦绕。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奶奶下意识的抬头，她想看看死者家主现在的情况。没想到的是他竟然看见了那个黑乎乎的丧布绕着的房梁之上有一朵很大的黑布花垂在灵堂的正墙上，而此时在大黑花下面和上面，就是那个布的那个部分，赫然缠绕着两个赤裸着一丝不挂的惨白的人
啊。
一个人缠绕在黑花上，一个人缠绕在房梁上。奶奶当时就昏过去了。等奶奶再醒过来的时候，自己已经在床上了，爷爷在家里面照顾她。她就问爷爷，哎，怎么了怎么了，我怎么晕了呀，我好像看到了什么。爷爷还是跟之前一样避重就轻，先责怪奶奶说，你是不是没吃早饭啊？
低血糖。
哎，你自己去参加这个葬礼饿晕了是吧，一晕晕一天活都不干。奶奶说爷爷平时从来不会这么严厉的对自己，也不可能讲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他可能为了让自己忽略看到的东西来找一些措辞。
嗯，肯定的。
对，而且这个时候奶奶才知道自己晕了将近一天。见爷爷不说呢，奶奶也没办法，虽然爷爷没有办法再继续这个低血糖的话题了，但最后还是补充了一句说，老婆子你八字轻，以后这类事情呢少管少看少说。
哦，
投稿到这边就结束了。
确实是看到，
对，估计爷爷也清楚是个什么情况。
这事儿吧不复杂、
不复杂，
但这个场景吧
特
很深刻，
特别诡异，就
是
那种缠绕在某些地方回来看自己的灵堂这种事情，对于我来说冲击力还是蛮大的。
怎么会缠着呢？
对，是
怎么能这样啊。
特别可怕。所以还是早年间怎么讲呢，可能大家对于安全意识会有所缺乏，希望到如今啊，大家真的是安全第一。
对，马上要夏天了嘛。
是是是、嗯、也祝小苏平安顺遂。
没错，
那就搞到这边。
好，今天最后一个啊、
嗯、
最后一个来个比较传统的吧，可以说依然来自我们客服号的这个熊大壮啊，咱们的听众。
嗯，
他说这是关于他姥爷的两件小事儿啊、嗯。大壮说他人生中第一次鬼压床就是和他姥爷去世是有关的。
哦，
那怎么说呢，因为自己从小呢是和姥爷一起长大的，所以感情自然很深。总的来说这个姥爷呢是个命很大的人。
嗯，
这一点啊放在咱们第二故事说。因为感情很深啊，所以姥爷离世时候他有了很强的一种心电感应，也是第一次让他有了鬼压床的感觉。
嗯，
姥爷呢是99岁因病去世的。
哦，
那这也算高龄了。
是是。
那在99岁那年呢也零零星星住了不少次医院，但每次啊都是达到可以出院的指标，也就回家养病。
嗯，
但在他去世之前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咱们大壮切实感受到这个亲人之间很玄的这个感应
期盼。
一般来说啊，每次老人家住院大壮一般都是一周或者两周去看一眼。
对，
通常都是周末去。
嗯，
但在老人家去世前一天早上自己做了个梦。
嗯，
也就是他第一次体验到鬼压床。
嗯，
当时自己睡在卧室迷迷糊糊的，应该是凌晨已经三四点了，他感觉卧室门被推开了，啊，有人走进来了。那个人进来以后呢好像也没说话，就站在床边看自己。大壮说啊，他当时就感觉特别凉，而且即使是闭着眼睛在睡梦里面也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嗯，
他记得很清楚啊，那是种从内到外的寒冷，所以一度啊自己想睁开眼睛拽被子把自己盖好，但是因为鬼压床嘛根本就动不了。与此同时很奇怪的是，虽然有一种很害怕的感觉，但总觉得旁边黑影啊应该就是老爷。
哦，
心里面呢就有一种老爷这次可能真的不行了啊，他也许是来看我了的这种想法。
嗯、是。
伴随着这个身体越来越冷啊，这个想法也越来越强烈。咱们大壮呢在梦里面就哭起来了，哭着哭着也就醒了。也是因为这个梦啊，咱们大壮醒来以后当天下午就请了假，特意去医院去看老爷。当时去之前啊，老爷一直是昏迷不醒的，直到大壮来了以后叫了他几声，这老爷居然醒过来了。
嗯，
虽然还是说不了话他说，但也和其他故事一样啊，在咱们大壮下午看完老爷那天夜里啊，老人家去世了。那第二个故事呢，咱们大壮叫换命啊，他起了一个名字。就开头咱们提到了嘛，这老爷说命大。
对，
为啥这么说呢？
嗯，
这事儿呢是老爷从小就给咱们大壮讲的大的。大壮觉得啊挺神的挺玄的。老爷是湖北人，从小是在山里长大的，但是呢是个实打实的旱鸭子，一点都不会游泳。
嗯，
他住这地方啊有条河，河呢是比较水流比较急的，
湍急，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那有一年夏天呢，老爷就去上山砍柴去。
嗯，
说是走到河边啊，可能是因为下过雨，这个泥地比较滑。
嗯，
他也是脚底一滑，居然就掉进那条特别急的河里面。
哦，
和你前面故事有点那个，都是水嘛。
对对对。
老爷后来和大壮说啊，当时他脑袋就一个念头，完了，今天我肯定是交代在这儿。
对对。
他在水里呢一直在呛水，说是喝了一肚子水了，然后在被水往下游冲的过程啊，这个求生的本能让他一直想办法拽周围的树木啊石头之类的。
是。
就这么一直被冲到经过一个村子的时候啊，哎，好多人发现老爷了，就在岸边互相喊说有人落水啦，快去救人啊，
对，
就之类的。
嗯，
这时候呢有个男的人特别好、
嗯、
水性也好，看见老爷以后啊丢掉手里活，一路沿着河跟着这老爷跑。
嗯，
一边跑啊一边冲老爷喊坚持住，然后这个人又喊前面这个马上有个歪脖子树，你一定要抓住那棵树。
哦，
大壮说哎还真幸运啊，老爷当时真的抓住了这个男人所说那棵树。
嗯，
然后死命抱着不撒手。这个男的看到这个老爷抱住树以后呢，也沿着树下了河把老爷给救下。
嗯，
从这以后啊，这老爷对这一家也特别感恩， 逢年过节呢都去给他送一些东西礼物什么的，
救命恩人嘛。
对，老爷后面呢也是当兵入伍了，在回家探亲时候呢也都会去看看这个救命恩人。
嗯，
直到有一次探亲再去看望这个男人的时候，被这个男人家属告知，哎，人没了
啊。
去世的原因呢也特别让人感到可以说后背发凉，也可以说怪怪的。
怎么呢？
就是说有一天刚下完雨啊，这个男人拿着锄头要去干活，
嗯，
结果路过一个小水坑的时候一不小心摔了一跤，脸刚好是面对着水坑，结果他就被这水坑里的水给呛死
啊。
而这水坑其实就是一个下雨积水很小很小的小水洼。
对，之前不是说他熟悉水性吗？
我故事结束了
啊，
这个很短的两个小故事。
对，
尤其是第二个故事，我觉得可能是没有那么悬。他一个这么好的人，我也不希望往那方面去想
啊。
我觉得可能就是巧了，可能水洼有个石头什么的
砸晕了。
对，然后就很可惜，很可惜的一个事情。
是是是，
对对对。
但也免不了一句老话，就是淹死的都是会水的，所以马上就像你说的夏季了，大家还是不管你会不会水啊，对这个水域这边还是要注意安全。
对，真是小心小心再小心。
是，
嗯，啊，行，这故事到这边。
好，那也差不多，咱们今天也就到这儿。那跟之前一样的，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如果您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类型的平台都能发来投稿。下期见，
拜拜，
拜拜。